旧约里面诗篇119篇105节，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说，神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上帝的话就是圣经，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个里面的光，也是我们人生道路的光，在我们的脚前，在我们的路上，在我们的心里，是里外都有。我们读神的话，这个光就明亮了；我们不读神的话，这个光就暗弱了。所以基督徒要常常读圣经，要常常的亲近主，这样我们的灵性才能够像火一样得到眺望，我们的灵性才能够健壮有力，我们才能够更加长进，恢复更多的恢复，更多的恢复，更完全的恢复神的形象在我们里头。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。有一次我读到一件事情，我就觉得给我很好的提醒啊。就有一个人呢，他被仇人追赶，这个仇人要杀他，所以他在这个生命的危险之中骑在马上逃命，他就尽量的要跑得快，要逃出敌人的手，那个敌人在后面紧紧的跟着他不放松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忽然发现他这个马上的鞍子松了，马鞍子一松了就骑不稳了。他心里想怎么办，两件事可以做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停下来赶快把鞍子弄好，那么再上马，那么可以更快的跑。第二个办法呢，就是不离他松了，还是继续的勉强的跑下去，因为一停下来就行事时间，容易被敌人追上。他在那里犹豫不决，在那里考虑，最后他决定还是要停下来把马鞍子弄好，再飞身上马，那就更快的跑。结果呢，他跑掉了，他逃了命，因为他把他鞍子弄好了。那个马鞍子你有没有弄好关系重大，所以他停下来的时候表面上看好像损失了时间，事实上他争取了时间。一个基督徒读经祷告，在我们的繁忙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事要做啊，我们很难抽时间亲近主，所以我心里想啊，神会原谅我，我不读经不祷告，神也了解，那么忙，他知道，他原谅。那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重点，就不是原谅的问题啊。神要求我们亲近他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是让我们里面的光能够亮，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属灵的义务这样子，那就看错了，看错了。我们读经祷告亲近主是要常常得到提醒，好像我们那个火慢慢洗下去飘旺起来，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火让它燃烧的明亮，我们就看得清楚，我们就人生的道路不会走错，结果呢我们有很大的获得。撒旦仇敌就是魔鬼，想用各样的方法要让我们跌倒，要让我们犯罪，让我们做错事。他用的方法呢，就是让我们不要想，不要亲近主，把里面的光弄暗了还不自觉，要把我们这样的糊里糊涂的就带到一个跌倒的犯错的一个地步。但是圣灵提醒我们要我们亲近主，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当然是出于爱神的心，我们愿意亲近他，我们愿意了解他的心意， 我们愿意遵行他的旨意，这是出于爱神的心，但是同时呢，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，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。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对神对我们自己都是非常的好。我记得有一次在香港坐这个小巴，就 mini bus 那个 van 到沙田去，那么那个路呢是弯弯曲曲弯弯曲曲，一边是山一边是山沟，那么这个小巴呢就在那个路上这样弯弯曲曲走。那天晚上呢下大雨，所以那个司机呢就非常小心在开车，我这样刚好坐在司机的旁边，我就很注意他，很紧张。我又注意到他一件事，他的眼睛看什么地方呢？那个路，那个公路的当中有一行的潜在地面上的玻璃球，可以把那个灯头的把那个车头的灯光反射回来，所以那里有一行的灯光在路的中心，他的眼睛就看定这一行的灯光，就按照这个灯光来开车，别的都不看了，别的都不需要注意了，认定这行灯光就没有错了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在这个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罪恶的引诱我们，这样我们认定基督的光，认定基督的真理，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车子按照这行的光灯来开行，就没有错，就没有错。飞机降落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多少次我在纽约的那个 Newark 飞机场的附近经过，看见那个飞机场的周围呢有许多种类的灯，那些灯呢都是给飞机的驾驶员的一种提示，让他们晓得已经到了这个机场了。虽然他们有很精密的仪器可以指导他们，但是飞机场的周围还是有需要有那些特殊的灯光，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安全的降落。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这个路途上需要光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光，我们里面的灯需要点起来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亲近主读经祷告是寻思时间，不是的，表面好像寻思时间，事实上你争取了时间，你是做了一件有智慧的事。也有一个主内的弟兄他这样说，他很难过的这样说，他说我做了一个大错事，他说如果我事先祷告过的话我就不会做这件错事，他说事先没有祷告，糊里糊涂就做了这件大错事，跌倒了。年的时候他了解了，他后悔了，但是太晚了。如果我们常常警醒仰望主，想到主的真理，他的真理是我们的人生的引导，那样我们就不会落在陷阱里头，就不会被罪恶这个毒害，我们就会安全的度过我们人生的道路，走在正道上。这是主的话的帮助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人生的真理。我们现在在看第四个问题，就是处人的真理，我们和人相处这个真理，在第七章第三节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深深的思想的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 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呢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这个问题就是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看不见自己眼中有良目呢？也在这里我们就领会一个很重要的做人的道理，出人出事的真理。我们要先改正自己，然后才能帮助别人，是正己然后正人，自律然后律人。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正，怎么能够正别人呢？有许多人就是要先去正别人，忘记了正己，单单想去正人，所以正来正去呢，没有作用。一去正别人的时候，立刻有很强烈的一个反感。我们看见那些能够帮助别人的人，都是自己先解决了自己的错误的问题的人，把自己弄好了，然后再帮助别人去做好。自己不做好，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做好？这么简单的事，但是许许多多的人就容易落在这个错误里头，不自觉地落在这个错误里头。下面十二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个金律，像黄金一样的一个律则，一个 golden rule，是圣经里面主的话语中非常出名的一个基本的处事处人的律则。十二节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旧约有律法的书，有先知的书，旧约那么厚厚的一本，他讲的是什么内容呢？在这里主耶稣给他提到一个大纲，一个大纲，简单的一句话，用一个律则总括起来告诉我们。这个总纲就是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请注意，这个里面有一个积极的意义。如果我想这个人待我好，主耶稣就对我说，我要先去好待他。如果我想他待我好，我就先待他好，不是等他待我好我才去待他好，不是，采取主动。这个里面有一个主动的作用在里头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就要怎么样去待人，而且这个待人有个先字在里头，先主动的那样去做，这就是一个新的因的创造。我们说因果的关系，因果的关系，这里提到一个因，一个新的因，就是你主动的去爱人，去帮助人，善待人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人就会同样的待你的。有很多的人都是消极的，等待别人对我对自己好，然后再对别人好，结果呢永远就得不到这件事实现。因为两边都不要走，两边都在等，我等他先对我好，他等我先对他好，结果呢两个人都照原来的情况下去了。中国的孔子讲的话也是非常的高超，跟这个意义相近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不过那个话呢，还是从消极的角度讲的，你不愿意人怎么样对待你，你就不要那样去对人。但是主耶稣呢是说，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待你，你要先那样去待别人。所以这个里面有个消极和积极的一个差别在里头。 这个律者经过了这个伦理的历史，伦理学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Ethics 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的讨论，许多的研究，有许多的理论出来，什么是基本的道德，什么是基本的道德。在这许多理论之中，有一个得到普遍的接纳，就是康德的一个理论，这个 Immanuel Kant K-A-N-T Kant 这个哲学家和这个伦理学家，他提出了一个理论，就是说凡是你愿意普遍化的事物就是道德的，你不愿意普遍化的就是不道德的。比方说你偷东西这件事，你愿不愿意普遍化呢？如果一普遍化，就带来一个可能，你自己会被偷，一普遍化了就有人偷你了，会想哎呀我被偷了，这个我不赞成，这个不好，这个不好，所以呢我就反对，我就不愿意它普遍化，那么这个偷东西就是不道德。如果想到爱人，那我想啊，我愿意它普遍化，人人都相爱，那么就有人爱我了，那么就愿意它普遍化了，那么这就是道德。他定出这样的一个例子，凡是你愿意普遍化的就是道德的，你不愿意它普遍化的就是不道德的，因为你不愿意它在普遍化的时候做在你自己身上，发生在你自己身上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拿自己愿意不愿意别人这样对我来决定它是不是道德的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看见虽然经过了那个时候康德的时候一样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人类历史里面在伦理学道德学这个经过了2000多年的研究以后，还是回归到2000年前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经律的上面。所以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是超时代的，给我们看见这个非常重要的处人处事的真理啊。我们平常在教会里少讲到这些方面，所以今天呢我就还是用足一个钟头来讲哈、我们大家可以都一起来思想一下，我们如何的处人和主耶稣的教训的宝贵。第五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来到主耶稣的教训的重心了，也可以说是中心点了。我们看第五章四十四节，这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爱仇敌，这个问题在哪里呢？46节到47节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，对别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主耶稣的问题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爱那些爱我们的人，好待那些好待我们的人，如果他是我的弟兄我就请他安，他不是我的弟兄我就不请他安，我的弟兄对我好，所以我就请他的安，就对他好。如果基督徒也是这样，那么和一般的人有什么分别呢？一般的人也是这样，你待他好是待你好，你待他不好他待你不好，一个自然的反应。主耶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想想，我们和一般的人有分别没有，我们的态度有分别没有，我们和人的关系和一般的人有没有分别的？ 主耶稣要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分别，这个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单单的爱那爱我们的人，不单单善待那善待我们的人，乃是要爱一切的人，包括仇敌在内，要爱仇敌。你这个爱是可以实行的吗？很多的人说这是个理论而已，爱仇敌根本做不到，不可能。但是事实上啊，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就是走了这条路，他最后牺牲他自己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要完成了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一个教训。你看他在十字架上祷告，为谁祷告？为那个钉死他的人祷告。他说天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他们不了解他们在做什么。你看主耶稣还为他们说情呢，还替他们想理由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呢，这是主的心呢。你看他在十字架上多么痛苦，在那个痛苦之中，一般的人的反应就是恨，哎，这些人这么坏，上帝啊，刑罚他们吧。我想一般的人都会是这个表现，但是主耶稣他仍然爱这些人，为他们祷告，求上帝怜悯他们，替他们找出理由来可以得到神的饶恕。哎呀，这是一个苦心，这是个苦心，爱的苦心。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还会这样想，就表示他内心真是这样。有人说，如果想认识一个人呢，有三种的情况你会认识一个人最清楚。第一呢，当他独处的时候，也有人在旁边，就是他一个人，他那个时候做什么，那就是他的停顿，真正的停顿。如果有人在旁边，他不好意思，没有人在旁边呢，那么他就畏缩欲畏的。第二呢，是当一个人这个得意的时候，一个人得意忘形的，一得意的时候他这个本性就出来了。有很多人平时很好，一得意了，哎，就气焰万丈，什么人都看不在眼内，他的本性出来，你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人。还有第三种情况，当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，他的表现怎么样，你可以认出来他的真正的品格，真正的人是怎么样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，没有人在那个时候还在演戏，还在表演给人看，没有了。在那个时候，他里面的流露就是他真正的生命，真正品格。那个时候他为钉死他的人祷告，所以我们的主是爱，他的十字架的爱对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大的激励，非常大的震撼，非常大的作用，就是叫我们想到主这样的爱我，我应该用主的爱去爱别人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人我不能饶恕，那个人我不能原谅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主饶恕了我们的，原谅了我们，主的这个爱就帮助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新的动力去爱别人。所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讲了这个真理，真是非常非常的超越的真理。我们经过人类的历史这么多千年来，我们什么理论都经过了，我们最后还是归到爱的真理，仇恨的真理我们经过了，阶级斗争的真理我们也看过了。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许多的问题，我们最后的总结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爱。可能吗？我们一看十字架就觉得可能的，看人类觉得不可能，一看基督，看他的十字架就可能了。我们里面一个新的力量，我们跟从基督，做基督徒，基督徒就是一个学基督的人，一个跟从基督的人，有基督在他里头，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头，有基督的真理在他里头，他跟从基督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。他把他的眼光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 这个人和别人就有很明显的一个分别。我们在一起聚会，我们在一起这样的交通有什么意义？让我们更认识主，更爱这位主，更跟从这位主，更见证这位主，更表现这位主，也更像这位主，这是我们的共同的追求的目标，科目的一个目标。最后我们看一个问题，我就跳跃一个来到最后的这个问题，我就很快就讲完了，请大家翻到第六章第27节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去受处多加一颗呢？我们中间谁能够用自己的思虑使我们的人生延长呢？我们所以医药使我们的人生延长，但是到了时候还是要离开世界，到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不可能延长，所以呢这是个人生的事实。人生的事实就是人人有一天要到生命的终点，在那个时候怎么样？这里提到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是生命比身体重要，那就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长短并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的人生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。有的人人生很长毫无价值，有的人人生很短就是充满了价值，所以不在于我们的生命有多长，那在于我们的生命有多好啊，是重质和重量，这是这个问题跟第一个引发。我们所求的是生命的本质，所以主耶稣说生命不比衣裳更好吗？生命不比身体更好吗？所以主说的那个生命就是我们有价值的那个生命。第二个意思提醒我们，这是我们的人生有一天来到终点，我们的人生很快要过去，不管你的有多少年，岁数有多么大，有一天很快人生就要过去，那个时候你的归宿是怎么样？所以这第七章末了主耶稣说两条路引到两个结局，两个归宿，一个是永生的归宿，一个是灭亡的归宿。那在第七章末了的那一段，一条路是大路引到灭亡，一条路是小路引到永生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面对永远这两个字，我们今生过去以后，我们的来生是怎么样，我们的永远的归宿是怎么样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。上帝存在，来生也存在，所以在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命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个不朽的灵魂，这个事实我们要面对。所以我们要想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到底怎么样，我们活在世上几十年到底是什么意义，同时我们要想我们的永远的归宿是怎么样。耶稣基督来把永生给我们，永生给我们，我们愿意用很单纯的心情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神的爱，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，我们接受他的真理，我们接受这条人生的道路，我们也接受他给我们的永生。永生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冬令会里面一个安静的时间来思想，来从你的话语领受。主啊，我们要的就是你的爱眺望我们的心，你的话是我们里面的灯，点的明亮，使我们的脚步紧紧地跟从你，使我们的信仰发出来力量和作用，也常常为你做见证。求主 生命在一起交通的时候，能够互相的帮助提醒我们，求你恩待每一次的聚会，每一次的交通，每一次的谈话，都有你的恩典，都有你的圣灵在其中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